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每个周末的此时是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在这个节目里，吴爽和你一同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宣教士们，他们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里，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由张文亮所著《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为你介绍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他用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李文斯顿的妻子玛丽得以有机会和李文斯顿相会在他新建的非洲难民收容所里，夫妻相聚才没几日，非洲恶劣的生存环境就使玛丽染病，最终不治，离开了爱她的丈夫和孩子们。一段时间的悲伤无助之后，李文斯顿不忘妻子的叮嘱，收拾好伤痛，继续非洲探险的脚步。欢迎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
十字架上帝万丈光芒，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深入非洲三万里。
李文斯顿将妻子葬在修旁家的上比西河畔，坟上种上一株非洲面包树。上帝一定非常的喜爱非洲人，给他们这么好的海外宣教士夫妇。这时的李文斯顿有一段特别沮丧的时期，他回忆说，我愿意再往前去，但是举头望着那遥远的地平线，前面只是一片的幽暗。这时李文斯顿的岳母写信来，他说，孩子，人生的每一场风暴总是带着上帝的恩典。我的女儿玛丽经历过许多的风暴，但是她一直在上帝的恩典中。你看，她嫁给一个可靠的丈夫，她在丈夫的怀里呼出了最后一口气。现在我所亲爱的李文斯顿，为着非洲的苦难大地，为着非洲人生命的真光，为着玛丽最后的劝勉，再向非洲迈进吧。前面还有一大片未知的旷野，一大批从未听过福音的人，每一次的服侍，每一次的传讲都是新的。愿那爱我们的父神安慰你的忧伤。后来李文斯顿在日记上写下了对妻子的怀念，亲爱的，假如我能够，我愿很快地与你再相会。虽然现在你我不能相见，你的身影常在我心中，虽然我无法再对你倾诉，却常常回忆起你对我说过的点点滴滴。每当我往非洲内陆越走越深入，我就不断地想到你对我的叮咛。一条名叫路乌马河的所在是东非的一条大河，但是依然从来没有外人深入过。这条河千年来隔绝了居住在东非海岸的两大种族，南边的莫桑比克， 与北边的塔甘伊克族，使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语言。至今，路乌马河仍是莫桑比克共和国与塔甘伊克共和国的国界。路乌马河有一个可怕的传说，是令当地的土著不敢深入的原因。他们相传，进入者会被咒住，遭受天惩。不少的土著认为玛丽的死就是因为李文斯顿想横越这河，冒犯了禁忌，才会受到这样的不幸。而李文斯顿却说，一颗软弱的心就像过度敏感的骨，一粒灰尘落上去也会发出怪音。1862年9月初，李文斯顿驾驶着尼亚萨女士号进入路乌马河，科克查理与他同行。李文斯顿这次以英国中非洲领事的身份向路乌马河口的葡萄牙官员报备，获得允许后，再雇用河口的几个约哈拿族土著前往。约哈拿族土著与外国的接触时间比较长，文化水平较高，但是个性上不像马可洛洛族那样稳定，更没有办法吃苦耐劳。他们很会讨价还价，被称为像水蛭一样滑溜的土著。探险队越过葡萄牙人距离河口60公里的警戒线后，就进入了从来没有外人进去过的水域。河岸两边的芦苇很高，李文斯顿保持船行在水深之处，以免太靠近岸边，并且日夜都派守人在船首与船尾守望。尤其船航行过河流弯曲的地方，更是要特别注意。这条河是许多经过印度洋的候鸟栖息处，应该有各种的鸟鸣声，而如果鸟鸣突然静止的时候，就是危险的前兆。果然，探险队遭受了4次的攻击，先是毒箭射来，然后土著划出芦苇，划着小舟由船首与船尾两个方向前后夹击。李文斯顿下令举枪朝空发射，告诉他们船上有强大的武器。来攻击的土著立刻起了骚动，李文斯顿用向约哈拿土著学的简单的口语大喊，我们不是来作战的，我们是来看河流的，我们都是天上那一位至高的上帝所造，所以你们争吵也该有个分寸吧。这些信息非常的有效，攻击的船只竟然纷纷退去，但是有一次却行不通。这个部落的酋长对李文斯顿说，你所航行的河是我的，你所喝的水也是我的，我没有要战争，不过你需要付过河的费用。李文斯顿与探险队员上岸，进到村落，在酋长面前展示花格子的布匹，酋长要了约30公尺长的布。刚刚走出村落外，忽然背后就射来4支箭，幸好没有射中，探险队员立刻跃入芦苇丛中，箭继续在空中呼啸，探险队员拼命地往前跑，直到水边。攻击的土著已经划船攻来，船上的科克立刻发炮还击，两名土著落水，一艘小船起火，但是攻击仍然不断。科克再发炮，又有一艘小舟燃烧起来的时候，土著的攻击才逐渐的退去，李文斯顿这才有机会上船。他不知道这个部落的名称是什么，于是就给他们取名为河上强盗族。再往前去，李文斯顿与探险队员又发现了一个湖，名叫七拉瓦湖。这个湖好奇特，位于海拔622公尺，面积约有1750平方公里，但是平均水深才约2.7公尺。这个湖泊后来成为世界上许多稀有鸟类的保护区，东非最著名的高山湿地。9月18日，路乌马河段水位很浅，尼亚萨女士号汽船没法航行了。探险队员换成10人划的大型独木舟继续往上。 到了这里，河的两岸已无人踪，但是探险队员却遇到了一个新的危机。那是一只罕见的巨大河马，忽然从探险队经过的水道底下冒出来，竟然将整艘的独木舟翻覆。李文斯顿与探险队员都掉入了水中，大河马张开大口，又向船冲去。科克立刻在另一艘独木舟上对大河马的颈部射击了一枪，子弹没有射到，然而大河马仍然不放弃，攻击着船只，紧紧地咬住了翻覆的船身。如果人被咬到，必死无疑。岸边的鳄鱼也下到了水里，落水的队员拼命地游泳上岸。等待了许久，那只大河马终于离去，探险队队员才下到河里，将船翻好，再继续前行。这条河的直线距离约有200公里长，弯曲的河道却有724公里长。十月，探险队员终于到达路乌马河的水源地，那是在尼亚萨湖边的一座高山，只差一点点距离就可以直达尼亚萨湖了。探险队证明，进入尼亚萨湖还是要绕到上比西河与西瑞河。一个这么大的努力似乎只得到一个结果，那就是路乌马湖不能航行大船，水源不能直达大湖。10月28日，探险队自路乌马河返航，抵达海口。
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努力努力，不要冷淡，不要退后，努力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努力，如鹰展翅，重新得力，努力努力，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努力努力，面对失败，不要低头，努力努力，人生道路不能停顿，努力努力，不要回头，勇敢的走，努力努力。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随着探险的近身，很多头一次探险时未知未到的领域被开启。这一次他们来到了路乌马河，然而在此纵深探险之后只得到一个很小的结果。不过正是这一次次不懈的努力，非洲内陆一扇扇神秘的大门向着李文斯顿开启。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不要看自己够不够，有没有力气，不要问还要等多久，明天去哪里，苦难中要学会温柔，要学会放弃，坚持最后必然成就，要忍耐到底，抬起头来仰望上头，自由的呼吸，你看天空多么